至今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1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和古巴正就在古巴北部海岸设立一个新的联合军事训练设施进行谈判，这个举动可能会为北京在古巴永久驻军和扩大间谍活动铺平道路。五角大楼发言人辛格星期二6月2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会持续监控中国在西半球的一举一动，并适时反制。刚刚结束访华行程的国务卿布林肯在伦敦表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古巴进行情报或军事活动，他已经就此向中国领导人警告，美国对此事深感关注。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最令到美国感到不安的是，这个计划中的设施是中国141项目的一部分。141项目是中共解放军在全球拓展军事基地和后勤支持网络的计划。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会院发言表示，中国正在继续测试世界各地网络间谍活动的极限，并希望在距离美国领土100英里的古巴建立一个军事训练设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这个星期在审议国防授权法案之际，必须考虑到北京的行为。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6月20号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印在国防层面的合作备受各界关注，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形容，现在是美印防务伙伴关系的转型时刻。国防部官员星期二在简报会上表示，美国和印度在防务伙伴关系越来越紧密，这个是20年前无法想象到的事情。20年前美国根本没有向印度出售国防产品，现在我们正在讨论共同生产和共同开发主要系统。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国防贸易从2008年的接近零的水平增长到2020年超过200亿美元。美印已经拥有几十个政府之间的对话，近年来加强联合军事演习，并且达成一系列军事安全协议。我们现在拥有从网络空间到关键技术到海上安全等各个方面的工作组，印度和美国以及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在这些论坛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位官员说，关键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先进传感器开发、无人系统、量子物理学和海底领域感知。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6月20号在一个公开场合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独裁者，并称今年较早时候中国的间谍气球偏离航线进入美国上空时，习近平感到相当难堪。拜登总统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会见了习近平，这次访华旨在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拜登在加州的一次竞选筹款活动中表示，习近平之所以非常不高兴，是因为当我下令击落这个装有两大箱间谍设备的气球时，他不知道气球在哪一度。拜登补充说，这样对独裁者来说是极度难堪的，当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气球原本不应该去那里，他被吹离了轨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三在回应拜登有关讲法时表示，美方有关言论极其荒谬和不负责任，严重违反基本事实、外交礼仪和中国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一位欧盟高级官员星期二6月20号表示，欧盟领袖下个礼拜聚会时将会呼吁中国协助结束乌克兰战争，参与应对如气候变迁等全球挑战，并重新平衡他和欧盟的经济关系。欧盟领袖将会在6月29号到30号在布鲁塞尔举行高峰会议，中国和经济安全是主要的议题，对中国的呼吁则被列入峰会前准备的结论草案中，该草案内容仍然可以修改。该官员表示，结论草案符合七国集团五月份的声明，但在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议题上有更多的着墨，例如重新平衡经济关系和互惠的必要性。这位官员说，我认为我们必须确立去风险和多元化的概念，这一点很重要。他所指的是欧盟减少针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政策。 美国和英国星期二6月20号承诺支持重建乌克兰，俄罗斯对乌克兰持续16个月的入侵为乌克兰带来重创，乌克兰重建的需求是而且将会是巨大的。英国外相克莱弗利在伦敦说，通过我们今日的新措施，我们正在加强英国的制裁方式，重申英国准备好利用制裁来确保俄罗斯为修复被他如此肆无忌惮的攻击的国家而需要付上金钱。他说这个星期在很大方面当然是关于为资助他们的重建设立必要条件，这个当然有公共领域的资金，但最主要的是私有领域的资金。我不会先下断言来到谈论具体使用什么的载具来到释放乌克兰将会需要的公共和私人资金。他说最终我们希望确保进入乌克兰的投资将会安全的，不会受到进一步冲突的危害，而且通过强而有力并经过改革的乌克兰机构让资金尽可能地得到有效的部署。德国总理索尔兹星期二敦促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同时两国领导人承诺作为世界上最大两个二氧化碳排放国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德国总理索尔兹及其内阁大约一半的成员接待了由中国总理李强率领的代表团，这个是李强自3月份成为中国第二号领导人以来的首次出访。中德两国刚刚举行了第7次高级别政府磋商，中德领导人柏林会晤的前一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明北京正在努力与西方接触并改善冷淡的关系。尽管对北京日益咄咄逼人的姿态以及拒绝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持谨慎态度，但是德国仍然热衷于与他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德国最近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描述为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系统性的对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节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期间，中国官媒和网民指责西方媒体用滤镜去抹黑中国。我们会报道分析布林肯结束访华之后，美中就必须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但是重大分歧仍然难以离合。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因应中国挑战，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将会推动国防合作迈上新的台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印度总理莫迪今礼拜的访美之行预计聚焦国防和关键的科技合作，美印两国有望达成多项的协议的，美国可能突破性地向非盟国分享敏感的尖端军事技术。军事专家认为美国的武器和技术转让将有助于印度应对中国构成的越来越严峻的生存威胁，一个更强大的印度亦会为充满潜在冲突的印太地区提供压舱石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邵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在6月21号将会对美国进行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上次莫迪正式出访美国是2021年9月。这次将会是他首度以外交上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方式出访美国。这个亦都是拜登第三次以国宴规格接待外国政要。前两次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南韩总统尹锡悦。莫迪此行仲将会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面发表九年以来的第二次的讲话，以及会见印度侨民以及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据印度总理办公室20号公布的行前新闻稿，莫迪指出，美国是印度最大的商品以及服务贸易伙伴，两国在科技、教育、卫生、国防以及安全领域密切合作，美印关键以及是新兴技术倡议，为国防工业合作、太空电信、量子、人工智能以及是生物技术领域增加了新维度，并且扩大了合作。他说，美印两国正在合作，以推进我们对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莫迪在启程访问美国之前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候表示，美国和印度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前所未有的信任，以及两国之间日益增加的防务合作，是双方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柱。莫迪认为这种伙伴关系仲延伸到贸易、技术以及能源领域。据路透社在19号的报道，预计莫迪访问期间将会宣布的主要消息包括美国批准通用电器在印度以及他们的国产战斗机制造发动机，印度购买通用电子公司生产的31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价值30亿美元的，以及消除美国阻碍国防和高科技贸易更顺利进行的障碍。一位印度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将会讨论半导体、网络空间、航空航天、战略基础设施以及是通讯、商业太空项目、量子计算以及人工智能在工业和国防领域的应用等方面的合作。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印政策研究项目高级顾问兼主席罗索对美国之音话，他是相信美国已经跨过了这样的一个拐点，即是美国和印度各自对于中国的安全担忧以及是激动人心的经济机遇正在是越发交织埋一切。他说，就莫迪访问美国的实质性国防以及安全公告而言，大家是可能会看到通过演习以及人员交流的心以及是扩大军事联系。仲是有强烈的信号表明两国政府正在推动新的计划，通过初创企业加速国防技术的合作，以及合作升级现有的国防项目，例如通用电器的414个喷气式发动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6月初访问印度期间敲定了美印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宣布成立印美国防加速生态系统。印美国防加速生态系统是首次会议将于6月21号在美国商会的华盛顿总部举行。一名美国国防部高官20号在某媒体的简报会上指出，该国计划将会侧重于加速以及扩大具有军事应用的商业技术，提供相定的认证以及测试标准，并且使到初创公司更容易将他们技术转移到国防领域，并且获得资金。美国的社会学者悉尼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巴博内斯对美国之音说，两国在国防合作方面有共同的利益，这个星期发布关于国防技术共享的公告的可能性比达成更大的购买协议更高。他说，波音公司似乎尤其热衷于扩大他们在印度的制造能力，更广泛地说印度的主要优先项目的事项的技术，而美国的优先事项是销售，这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着紧张关系，印度寻求尽可能多地在在岸生产，而美国则是推动出口订单。巴博内斯指出，莫迪这次的国事访问是对印美关系的再次肯定，之前美印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达到高潮之后将会走向何方仲是不明朗，拜登政府的国务院最初对印度并不友好，而印度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面模棱两可的立场只会加深猜疑。他说，但是现时看上来是很明显，在国会两党的坚定支持之下，拜登政府当中的印度支持者占据了上风。虽然莫迪在白宫的会议期间肯定会强调国防采购，但亦都或者是更重要的，就是让印度融入七国集团， 印度已经连续五年成为 G7 的客人，这个集团成为 G8 似乎是只是时间的问题，印度会是第八个成员。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系负责人斯温对美国之音说，印度希望提高他们在海空力量的实力和战备水平，实现武器现代化，获取美国的技术以及多元化的武器选择。美国这一次的防务合作的最终目的是让印度摆脱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印度亦都将会成为美国武器的重要市场。除了印度复杂的官僚机构以及漫长的决策周期之外，真正的挑战是美国需要确保他们的尖端武器技术不会落入对手的手里边。印度的军工基础薄弱，而且不是美国的条约盟国，双方在敏感军事技术的转移过程当中存在着不少的障碍。而此外，罗索指出，先进国防技术的大部分以及知识产权由私营部门而非美国政府控制，因此找到在纯商业条款之外共享这种知识产权的方法非常之困难。他还补充说，美国过去曾经尝试加速技术共享，收效有限，但是印度最近采取措施解除对私营部门的国防生产管制，同时努力改善创新生态的技系统，致力于在生产高端国防装备各方面更加自力更生。这个意味着国防合作可能比十年前有更大的空间。过去的20年的期间，美印密切关系在防务安全领域尤其凸显。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国防贸易从2008年的近零水平增长至2020年的超过200亿美元。印度从美国购买的产品包括远程海上巡逻机、C-130 运输机、导弹以及是无人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访问北京期间提出了建立军事沟通渠道的要求，但是被中国拒绝。相比之下，美印已经拓展到拥有数十个政府之间的对话，近年来加强联合军事演习，并且达成了一系列的军事安全协议，包括2022年的维护、修理以及大修服务协议、2020年的地理空间情报基础交流与合作协议、2019年的工业安全附件、2018年的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2016年的后勤交流备忘录的协定等等。美国国防部高官在这个星期二的简报会上指出，美国在20年前根本是未有向印度出售国防产品，现时我们正在谈论共同生产以及共同开发主要的系统。他说，我们现时拥有从网络空间以及关键技术到海上安全等各方面的工作组，印度和美国以及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在这些论坛当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位官员中说，关键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先进传感器的开发、无人系统、量子物理学以及是海底领域的感知。莫迪在《华尔街日报》的专访当中强调，不认为印度会取代任何的国家，这个的进程是印度在世界获得他们应有的地位。他表示，为了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双边关系，边境地区的和平和安宁至关重要。自2020年6月在加勒曼河谷的流血冲突爆发之后，美国曾经向印度提供了关键情报以及武器支持，阻止中国侵蚀印度领土。中印双方的士兵目前仍然在边界沿线集结，扩建基础设施，零星的爆发血腥冲突。罗索认为，印度和美国接触的三个优先事项之一，就是希望美国更多地认识到中国在印度洋以及南亚地区的构成的威胁，而另外还包括希望放宽国防出口管制，帮助印度推动国防生产现代化。他还指出，中国已经是无声无息地入侵不丹，定期对尼泊尔发出领土威胁，并且对印度进行更明显的土地掠夺。解放军海军正在扩大他们在印度洋的活动，加上中国在缅甸、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印战略是投资，更大的挑战还是在后面。他说，如果中印之间由朝一日爆发更广泛的战斗，最近美国轻型榴弹炮、运输直升机以及攻击直升机的销售，为印度提供了在机动山地战当中至关重要的设备，武装无人机以及各种形式的空中以及地理空间情报收集和分析是至关重要，但是印度还是必须要继续将他们的基础设施扩展到边境以及周围的地区，以提高机动性。乌普萨拉大学的斯温指出， 印度在军事上远远落后在中国，即使是有外援，无法是达到了跟中国匹敌的水平。印度能够在军事上跟中国匹敌，从俄制武器转向美国体系，都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他说印度必须要保持国内和平，并且在经济和政治上走向正确的道路上，这些个项目才能够取得成功。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印度仍将会是四方安全对话当中最薄弱的一环，没有任何灵丹妙药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这种情况。不过巴博莱斯认为，印度并不真的是需要美国的帮助来对抗中国。比如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占据强势地位，正在迅速改善后勤，并且可能在当地拥有对中国的空中优势。在印度洋，印度完全有能力独自对抗中国，考虑到中国军队跟其他的基地距离遥远。作为俄罗斯的长期盟友，印度大约是一半的军事物资采购仍然是来自俄罗斯，包括武器、弹药、坦克、喷气式的战斗机以及 S-400 防空系统。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越发向中国靠拢。印度虽然从未谴责过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但是正在试图寻求减少对莫斯科的军事依赖。罗索说，在过去的15年里面，印度已经开始减少对俄罗斯国防装备的依赖，美国、法国和以色列是主要的受益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加速这个的进程，并不是因为印度对入侵本身深感担忧，而是俄罗斯将面临着满足现有以及未来订单的真正挑战，包括零件订单。向俄罗斯提供微芯片以及其他的军备必需品的公司正在停止对俄罗斯的出口。俄罗斯目前的大部分军备生产都是需要用于战场。随着国际之间的地缘政治矛盾的升级，印度在外交政策上面坚持中立不结盟原则，引发了部分质疑和批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兼塔塔国际和平主席泰利斯上个月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印美安全伙伴关系将会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保持根本上的不对称。泰利斯预测，新德里希望美国支持他们同中国的对抗，同时打算回避任何不直接影响他们自身利益的美中对抗。如果美中未来在东亚或者南中国海爆发重大的冲突，印度当然希望美国占上风，但是他不太可能卷入这场的斗争。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政治学教授金古利以及是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米斯特利在20号是发表的《印度中立愚蠢》一文表示，面对中国的侵略，新德里必须与华盛顿结盟。如果印度继续幻想自己可以无限期地去左右逢源，反而无法完全实现战略自主。不结盟在特定情况之下可能奏效，但是从长期来看，看不到会对印度有利。相反，印度应该同美国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印度可以重新确立对南亚的控制，并且成为印太地区秩序的重要一极。在台湾议题上面，印度一直在度缓慢扩大双方的外交以及经济关系，但是通常不愿意直言批评中国对台湾的侵略言论和行动。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史密斯建议，美国应该利用这次的访问鼓励印度在关键问题上面发表支持的声明，包括台湾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罗索对此强调，美国国防伙伴关系的目标是加强印度的军事实力，美国官员对印度在地区冲突时期可能发挥的军事作用并未有不切实际的看法。他说，一个更强大的印度将会为一个不稳定的地区提供至关重要的稳定性以及是压舱石，向印度赋权以维护他们自身和较小邻国的利益符合美国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布林肯结束访问中国之后，美中就必须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但是重大分歧难以离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对中国的两日访问，双方都说有必要稳定两国关系，但是分析人士就说双方的和平意图并不能够解决两国之间的根本分歧。有分析认为美中之间确实存在不可调和分歧，但是能否离合分歧并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可以管控分歧。亦有人认为鉴于这种结构性的紧张存在，美中关系始终将会进一步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布林肯在两日的访问中与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以及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内的多位高层官员举行了对话。与访问前预期的一样，布林肯的到访并未有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不过双方就必须要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布林肯访问结束之后，在北京美国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在北京我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对话，亦都与我的对等官员王毅主任和秦刚国务委员进行了坦率、实质性和建设性的会谈，双方同意有必要去稳定关系。习近平是在最后一刻决定与布林肯会晤的，在两个人会晤前一个钟头，传媒先至得到通知。欧亚集团云观地缘政治高级分析师的阿里韦恩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主席与国务卿布林肯会面的决定表明，不单只是美国，中国亦都意识到减缓美中关系恶化的重要性。北京不希望被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认为他拒绝稳定关系的努力，以免他们倾向于与华盛顿进一步结盟来到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布林肯和习近平只是会晤了三十几分钟，用中国的话来讲，习近平是礼节性会见布林肯。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2018年10月再次访华时并没有见到习近平。从蓬佩奥最后一次访华到这一次布林肯的到访已经差不多事隔五年了。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在习报会晤后的声明，习近平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态度，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坚持我同拜登总统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将有关积极表态落实到行动上，让中美关系稳住落嚟，好起嚟。一次会晤有可能会为更多美中高层的会晤打下基础。根据双方的声明，秦刚可能会在双方方便时候访问美国。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都表现出访问中国的兴趣。更加重要的是，布林肯的访问可能为拜登和习近平11月在美国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会晤铺平道路。欧亚集团的韦恩说，他对两个人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今年9月份在印度的举行 G20 峰会上会晤感到谨慎乐观。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宗真中国中心法学研究员莫里兹·鲁道夫在布林肯访华前对美国之音说，拜登同习近平能否再次会晤，对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个是美中关系重启的真正起点。他说，鉴于中国体制向前推进的最佳方式，就是为拜登同习近平的会晤铺平道路。因为如果他们想在某些地方合作，最好而家高层达成，然后中国的体系才能够贯彻下去。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机制才能够真正起作用。我认为只有拜登和习近平会晤才会起作用，因为那个才是真正的起点。虽然布林肯的访问带来一点点很少的令人鼓舞的成果，包括美中双方同意增加直飞航班并加强两国民间之间的交流，但是对两国交流至关重要的两军交流并未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中国未有接受布林肯提出的建立沟通渠道、管控两军风险的建议。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说，他在访问期间多次向中方提出危机管控和两军交流的事情，但是在现阶段中国还未有答应向前迈进，我们将会继续努力。他说，虽然目前还未有进展，但是这个将会是继续是美国的重中之重。 保持兩國溝通渠道，包括兩軍交流，嚟到穩定兩國關係，係布林肯呢一次訪問嘅重要目標。耶魯大學法學院魯道夫認為，如果雙方高層交流可以促成軍方嘅交流，呢個先至係真正嘅積極一步。如果要達到一定程度嘅信任，喺某啲時候就要進行兩軍之間嘅交流，呢個先至係一個真正積極嘅步驟。如果可以重建呢一點，呢個將會係朝住正確方向邁出具體一步嘅標誌。去年八月，美國時任眾議院議長南希普洛西訪問台灣之後，中國就宣布暫停與美國在多個領域的雙邊合作，包括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中美氣候變化商談、中美打擊跨國犯罪合作以及中美禁毒合作。至今美中在這些領域的合作都未有恢復。兩國的防部長今年6月初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對話會上僅是握過手，有個短暫的交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的對話提議亦都遭到中國的拒絕。6月3日，中國軍艦在台灣海峽差啲與正在執行美加聯合任務的美國驅逐艦中雲號碰撞，當時兩艘艦艇相距不足150米。華盛頓智庫捍衛民主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克雷格辛格爾頓從一開始起就不看好布林肯這次訪華，他認為美中之間目前的僵局是兩國關係惡化的症狀而不是根源。他表示拜登政府將中國視為永遠不變的龐然大物，採取一種反常的談判姿態，可能會適得其反地迎合到中國，甚至將中國的做法常規化。他在寫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寫到，雙方專業人士的和平意圖不能夠解決兩國之間的根本分歧，結果就是無論這個星期北經發生什麼事，雙邊關係都將進一步惡化。他舉例說，美國不是太過可能會放寬對中國經濟貿易和科技方面的管控，而中國亦都不會採取有意義的步驟來緩解台灣海峽的局勢。他說中國在台灣海峽最近的挑釁性舉動與威脅華盛頓無關，更多的是試圖影響台灣即將舉行的總統選舉。中國是想激起台灣人的恐懼，即投票給即將離任的台灣總統蔡英文的政黨，等同於為戰爭投票。辛格爾頓剛剛結束了退台灣的訪問，在訪問結束前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會上，布林肯就辛格爾頓提出的這兩個問題都做出了表述。他說美國會繼續去風險保護美國關鍵技術，而這個被中國認為是壓制中國技術發展，是樽頸的做法。確保某些特定技術不會被中國獲得，中國可能用來推進它非常不透明的核武器計劃，製造高超音速導彈，使用可能具有鎮壓目的的技術，向中國提供這樣的技術不符合我們的利益，我和他們說得很清楚。不過他強調說，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採取的措施範圍都比較小，是精心設計，是為了推進和保護美國的國家利益，並非是為了和中國脫歐或者是壓制中國。在布林肯訪華前，拜登政府6月12日將43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名單，原因是這些實體參與了培訓中國軍事飛行員和從事其他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活動。去年10月，美國還對中國的半導體行業實施限制。在台灣問題上，布林肯重申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聯合公佈以及對台六項保證之上的一中政策未有變化。他強調美國不支持台獨，美國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企圖，但他亦都表示我們信守台灣關係法規定的義務，包括確保台灣擁有足夠用於自衛的武器。中國一直反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認為美國一直在試圖掏空一中原則。耶魯大學的魯道夫認為，美中之間在政治體系、價值觀等方面存在結構性的緊張，很難克服。最近幾個月以來，美中在全球角色、外交政策、經濟貿易、台灣以及各自的政治體制等一系列問題上互相指責，就反映了美中之間存在巨大的信任赤字，而美中在這些方面的衝突可能還會繼續。不過歐亞集團的委員說，美國和中國的立場雖然的確存在某些不可調和的分歧，尤其是在 管理两岸紧张局势方面，但问题不在于两国如何克服呢啲分歧，而在于佢哋如何管控呢啲分歧，使到佢唔好走向战争，或者断送喺涉及到共同国家利益嘅跨国挑战方面进行合作嘅可能性。对于美中之间嘅分歧，布林肯喺记者会上表示，解決問題需要一個過程，美國有經驗，美國經常通過外交努力去解決複雜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問題。在冷戰期間，美國和前蘇聯曾經成功管控風險，甚至還在天花疫苗方面有個合作。耶魯大學的魯道夫認為，美中可以從小處着手，從低處的果子着手建立互信。如果雙方能夠真正讓這些工作組以建設性的方式工作，比如打擊毒品工作組，增加人民和人民之間的交流，增加更多直航，讓美中之間有更多的人員互動，到對方國家去訪問學習，我認為這個是另一個領域，第三個合作領域都可能導致建立更多的信任，這個就是糧食安全。所以就好像布林肯所說，中國在這一方面可以發揮關鍵作用，美國希望長期擴大黑海糧食計劃，因此這個是中國可以真正發揮建設性作用的領域，當然這個也是建立信任的另一個領域。布林肯在記者會上也表示，在努力消除分歧的同時，美國準備在對雙方都有利的領域，例如是氣候變化、宏觀經濟問題、公共健康、食品安全以及打擊毒品方面合作。市民是美國昆西治國方略研究所東亞項目的高級研究員，他最近在美國和平研究所的一次有關美中建立危機溝通研討會上說，美中之間甚至都不需要信任，可以從一系列穩定交流開始。我想你可以通過建立穩定的交互流來到解決這個問題，你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同你的言辭一致，你可以從較少的事情着手，你將佢做成，雙方達成協議。如果你做呢件事，我亦都會咁樣做。呢、這個甚至唔一定要取決於深層次嘅信任。美國史登森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穩喺電子郵件中對美國之音話：雖然拜登政府試圖分隔化管理與中國嘅關係，即該競爭嘅時候競爭，能夠合作嘅時候合作，但中國一直以嚟傾向與美國做交易，與中國合作，美國必須付出一定嘅代價。對於競爭戰略分隔化非常有效，它避免了被中國剝削，專注於磨砺我們的優勢，但副作用就是合作議程根本不會實現。如果我們想要與中國合作，就必須包括某種類型的交換條件，但這個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它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部分西方媒體在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剛剛結束的訪華之行的時候使用的片段，在這幾天成為了中國官媒和民族主義網民的攻擊目標。他們指稱西方媒體故意調暗了影片的光度，用以他們所指的抹黑中國。但是美國之音就發現了中國媒體自己亦使用了這一段被部分網民詬病的視頻，而且色调并非只是出现在西方媒体和中国有关的报道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日6月18号，一张图片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这张图片由三张照片拼凑而成。第一张拍摄于布林肯抵达中国所乘搭的飞机外，照片里面是北京的蓝色天空和远处的绿树。第二張和第三張分別是英國廣播公司 BBC 和美國華盛頓郵報所發布的布林肯走落飛機的片段的截圖，這兩張截圖裡面的天空都比第一張現場照片裡面的要顯得暗淡一些，其中華盛頓郵報的片段截圖較 BBC 的相比更為暗淡。這張圖片很快就被多位民族主義博主轉化了，當成是西方傳媒偏見的證據。布林肯昨日訪華的時候，北京是明明好好天氣的，結果 BBC 就拍成天氣灰蒙蒙，到華盛頓郵報則將布林肯都拍成黑人了。博主 HW 前 HR 是一條受到上千個點讚的微博貼文中寫道，這些西方傳媒不斷在細節上用小伎倆來到造謠抹黑和詆毀中國，不擇手段。網民的譴責亦都受到中國官媒的認可的。 环球时报在他的推特上用英文发表评论，称西方传媒对中国经常使用的灰色水下滤镜亦都被使用在布林肯的访华之行中，戴住有色眼镜的他们将什么都看成是灰色的。这个不是 BBC 或者是西方传媒第一次被指责用滤镜去丑化中国。2021年英文的《中国日报》在一篇文章中攻击《纽约时报》制作的有关新疆强制劳动项目的视频，称他将整个画面都加上闹鬼般的阴间滤镜。同年 BBC 制作的《中国疫情纪录片》重返武汉亦都被批评使用了深色调校的滤镜。儘管《環球時報》批評了 BBC 和《華盛頓郵報》公布的布林肯落機片段的色調，但是中國官媒《中國環球時報》電視台 CGTN 亦都使用了同樣的畫面。在 CGTN 發布的視頻網站 YouTube 上的一段新聞曝播片段中，布林肯落飛機的時候的畫面色調和《華盛頓郵報》的幾乎無異。面對添加濾鏡的質疑， BBC 中文帳號在推特上反駁了這種講法，並指出 CGTN 使用一樣的畫面。另外美國之音發現，中國媒體澎湃新聞亦都批評了 BBC 和華盛頓郵報發布的片段的色調，但是澎湃新聞自己在報導時卻使用了同一段深色的畫面。布林肯走落飛機的片段最初是由路透社公布，原始片段的亮度就较为暗淡， BBC 和华盛顿邮报发布的版本并没有添加到深色的滤镜，路透社都并没有有一支在和中国有关的报道上使用所谓的深色滤镜的。例如他在今年较早时候发布的一张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最高法院的照片里面，阳光下的法院大楼和白云朵朵的天空亦都显得有些暗淡。中國官方附屬傳媒雖然仲有啲笨拙，但已經越嚟越熟悉美國新聞研討中嘅嗰種新聞分析啦。譬如敘事架構、迷因、人工智能、照片處理、原敘事等等。觀察中國官媒嘅美國獨立學者金培力對美國之音話：佢哋唔一定能夠做得啱，但喺模仿西方對中國批評嘅時候，佢哋無意間透露咗佢哋對此嘅崇拜以及西方嘅批評，令到佢哋非常煩惱。佢最後話：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推出法案，计划将终止来自中国大陆和俄罗斯的小额包裹继续享有免税待遇，同时要求美国海关及边境执法当局对于利用小额包裹免税的管道入境美国的邮件必须要取得更多信息。预计法案如果顺利在国会获得通过的话，将会对包括 Shein 和拼多多海外版 Temu 等多间中国大型电子商务公司带来巨大冲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谢罗德·布朗，在6月16号星期五是联合系提出进口安全和公平法的议案。法案主要目的是加强美国国际贸易进口的法规，防止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利用美国现行法规当中最低限度关税的门槛条款来到规避美国政府的关税和其他的税金。美国贸易法当中将最低限度关税门槛或称是最低起征点设定为800美元，亦即是说美国海关准入的最低限度条款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商品无需缴纳税费就可以入境美国。各国对进口产品最低限度的门槛有不同的规定，而且金额相差很大。根据美国国际贸易署的数据，澳大利亚这个门槛是1000美元，加拿大是20美元，欧洲国家平均是190美元，但有些国家只是5美元。中国的门槛就是7美元。进口安全和公平法还规定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必须针对以最低限度关税门槛管道入境美国的包裹获得更多的信息，包括要求说明内容物的原产国和进口商的详细的资料。 这项法案的众议院版本由筹款委员会下属的贸易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厄尔布鲁门努尔和委员会共和党成员尼尔邓恩在同一日是携手推出。布鲁门努尔曾经在去年一月就提出过这部法案，是最早起草和推动这项法案的议员，不过当时法案在提出之后并未获得众议院通过。提出议案的议员认为，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将能够阻止中国和俄罗斯滥用这个规定，大量向美国发运是低价值的商品。美国海关和边境执法单位几乎无法追踪和掌握这类入境包裹的内容物的信息。议员担忧以贩卖廉价服饰的 Shein 和低价商品的 Temu 等的大型中国电子商贸平台，是透过最低限度关税门槛将商品以邮寄包裹方式寄到美国，不单止是规避了关税，还导致是由新疆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是规避审查而流入美国市场，违反法律。美国国会两党普遍支持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在2021年12月由拜登总统签字生效，法律禁止新疆产品是进入美国，除非进口商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不含强迫劳动。鲁比奥参议员在书面声明当中说，中国利用我们资本的市场，利用奴隶的劳动力来到破坏美国的企业，允许中国利用最低限度关税门槛制度将免税的包裹是大量这样是涌入，对我们的国家是好不好的。鲁比奥是还说，进口安全和公平化将会关闭这个漏洞，并且是采取是重要的步骤来到阻止中国在贸易上是作弊。布朗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这个漏洞本质上是对中国等竞争对手来讲，是将商品运往美国而不支付关税和其他税费的后门。俄去俄的工人不应该被迫与作弊的外国竞争者竞争。我们的法案将会阻止中国公司滥用我们的贸易法来到破坏俄去俄州的企业和他的员工。在进口安全和公平法提出前，美国之音曾经向鲁比奥询问有关议案进度和内容。鲁比奥表示，他希望透过法案关注最低限度关税门槛所造成的漏洞，以及加强行政机关的执法能力。他对美国之音说，希望我们能够让商务部和其他委员会都能够对这件事更加认真地看待。鲁比奥还提出，中国电商 Shein 和 Temu 是以低价贩售的经营模式在美国业绩迅速地窜升，很大部分是利用了最低限度关税门槛的漏洞。他同时担心这些公司的崛起将会带动强迫劳动的情况更加严重。鲁比奥说，就他们可能涉及奖励或者鼓励儿童奴隶劳动的部分，他非常担忧这个不只是不公平贸易的问题，还是道德的问题。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人布鲁门努尔在声明当中说，最低限度关税门槛的漏洞是对美国竞争力、消费者安全和基本人权的一个威胁，这个基本上主要是被中国公司利用，他们每日向美国运送超过200万个的包裹，这个将会使到美国企业处于竞争劣势，同时向美国消费者提供大量无疑有害的产品。他说，现在几乎无法分辨出低于最低限度税收门槛的包裹是否包含了强迫劳动、知识产权盗窃或者其他危险物品，现在是时候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漏洞的问题。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布朗对美国之音说，显然那些国家和公司，特别是共产党国家和政府，正在试图绕过我们加强贸易法和强制美国工人采取行动的所有这些方式。以 Shein 和 Temu 为首的大型中国电商近年来迅速在美国市场增长，同时受到了华盛顿政坛的关注。2008年成立于中国南京的服装的时尚品牌 Shein 在2018年开始进军全球市场，目前美国已经是以超过四分之一的销售量成为他们公司最大的海外市场，尤其是以青来快速廉价时尚服饰的青少年的女性为主。2022年这个品牌的全球销售额高达227亿美元，直逼同年销售价352亿美元的时尚的服装界领头品牌 Zara， 并且在没多久的将来是有上市的计划。 曾經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擔任美國貿易代表的羅伯特·萊特希澤上個月在出席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一場關於中國的經濟威脅以及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的聽證會時候是直呼最低限度稅收門檻的做法是一項美國貿易政策上的重大錯誤，進而導致現在跨國電商貿易一個嚴重的漏洞。萊特希澤說，現在我們一日是有200萬個包裹進入美國，大部分來自中國，我們完全不知道那些包裹裡面有什麼內容，我們不知道裡面的價值是有多少，亦都沒有辦法查實，大家發夢都沒有想過這種情況。最近有研究是說，這些包裹的價值可能高達一年1900億美元，這個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萊特希澤建議國會完全取消最低限度關稅門檻的規定。這位曾經在特朗普政府時期主導美中貿易政策的前官員說，美國必須完全取消這項規定，回到之前名義金額的制度。萊特希澤說，所有這些公司，這些價值幾十億美元的公司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這個漏洞。他說，如果沒有這些愚蠢的小漏洞，這些公司就根本不會存在。現在他們讓企業倒閉，讓在商店裡面工作的人失業，他們讓在製造業工作的人失去工作。不過他說，即使國會計劃立法取消這個最低限度門檻關稅的法規，在推動和執行上可能將會面臨重重的阻礙。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5月底公布的首批政策報告亦都建議美國行政部門降低價值低於800美元中國商品免稅進入美國的門檻。一些專家和學者認為，這是中國企業是規避進口商品必須接受海關檢查的一個貿易的漏洞。這個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拉賈·克里希納莫提向美國之音透露，委員會亦都係正醖釀相關立法措施，尋求具備適當管轄權的委員會進行合法嚟到解決最低限度門檻關稅所造成的貿易漏洞。雖然進口安全同埋公平法嘅提案獲得咗參眾兩院兩黨議員嘅支持同埋聯署，但是否能夠進入委員會討論同埋通過國會完成立法程序，目前尚不得而知。進口安全和公平法在議員提案後必須先由所屬管轄權的委員會是進行審議，通過後再送交各自院會等候表決，參眾兩院都必須通過一致版本的法案之後才能夠是送至白宮由總統簽署生效。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昨日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美国之音就访问了部分在英国等待政治难民申请的香港人。我们是会分开一连三集播出有关的报道的。这些报道是会讲述香港政治难民在英国等候审批的时候面对的重重问题，以及他们怎样去找出新的路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以下播出的是这篇报道系列的第一部分。
每年的6月20号是联合国难民署定下的世界难民日，今年的主题是去国离乡的希望。香港近年的政治动荡造成了移民潮，有17万人申请 BNO 签证，将来有望成为英国公民，形成了一个新的社群。同时有另一班人亦都到达英国申请政治庇护，不少人还在等待批准，未有一个正式的身份，令他们的生活出现不少问题。在系列的第一部分，协助政治庇护申请者的组织会解释他们面对的困难。在下两个部分，一些申请者会讲解他们的心路历程。根据英国内政部的数字，截至今年3月底，国籍属于香港正在等待决定的政治庇护申请者共有137名，当中有118名已经等待超过6个月。不过支援来自香港的政治庇护申请者的英国港人组织港门就说，他们发现有部分申请者因为持有香港特区护照被归类入中国国籍，实际上正在申请政治庇护的香港人或者有大约300人，而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已经撤回申请的人。在港援协助申请人的周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协助的个案未有被强制遣返，但是大部分都未有收到决定， 只有少数获批。他说他们的理解是英国内政部仲喺度处理紧2021年中嘅申请，换句话讲，申请者平均需要等待两年，远超内政部所指嘅个案通常会喺六个月之内有所决定。唔少申请者都净系做咗第一次同审批官员嘅会面，仲喺度等紧第二次更加深入嘅会面。同样协助申请者嘅英国港侨协会嘅职员 Lucas 对美国之音话：现时个案嘅批出比率比以往低，只有大约十分之一。有啲个案更加系第一次决定先会拒绝，然后要再上诉。申请者唔可以工作，只能够喺等待一年之后先至可以申请工作许可。但唔系所有工种都可以申请，通常只系包括缺乏人手嘅工作，例如系护理人员、科学家、工程师或者兽医。有啲人因为等待时间太漫长，喺经济同埋精神原因之下放弃申请，宁愿承受被捕风险之下返到香港。亦都有啲人喺放弃之后尝试转到其他国家再次申请政治庇护。周先生话希望英国政府改善制度，喺过程入面多啲同申请者联络，俾佢哋知道进度，而唔系无了期等待。
因为其实好多时候无了期咁等，可能佢哋可能隔咗半年甚至一年都冇听到任何嘅回音嘅时候咧，其实佢哋系喺个心理上边咧，其实系好难受嘅，系啦。而亦都呢一个漫长嘅等待，甚至乎喺过去嘅事情，其实有唔少唔同种族嘅等候庇护嘅朋友咧，佢哋喺庇护住宿嗰度咧，其实系选择了结自己嘅。咁而 which is 呢样嘢，其实政府系应该知道嘅。咁但系其实佢哋系即系多奈何，就系太多嘅个案啦。咁而佢每一个个案都要好认真地去审视啦。咁所以其实等候时间系一定会长啦。
周先生话：如果发现申请者自寻短见，港援会加强情绪支援服务嘅人手，俾其他人有渠道抒发情绪。佢亦都话，有时候庇护住宿嘅职员会喺未经通知情况之下进入佢哋嘅房间，原因亦都系因为当局担心相关个案申请者会遇到嘅一个大问题，系佢哋难以揾到法律援助。Lucas 话，申请者寻找证据嘅时候，或者会遇到困难，好需要律师协助。求助个案不断增加，但系人手未有提升。
系啦，因为譬如你都知反送中运动，好多时。即係過往我哋入嘅 TG group 啊 ，T channel 好多時證據已經銷毀曬，係啦。咁或者本身可能佢為咗即自己安全啦、人身安全啦，咁可能電話嘅嘢都洗曬，都未必留有證據，係啦。咁除非可能幸運地當時你真係特登有 keep 一啲證據，或者當時有傳媒影咗你嘅相，而你嘅相係喺一啲公共嘅傳播媒介出現嘅。咁你就可以揾得翻，係啦。但呢個都少嘅，特別你知道而家立場到蘋果，即係好多以前報道反送中媒體都已經喺香港已經消失咗。
周先生話：如果英國內政部處理個案嘅官員唔掌握香港情況，有翻譯錯誤或者填錯資料，又冇律師幫手更正，可能會影響佢哋嘅申請。佢話希望申請者知道佢哋有權去取得法律協助，唔好怕麻煩到人。
因為其實佢哋都要認識到自己嘅權利，先可以快啲去處理到佢哋嘅申請。咁當佢哋完成嘅申請嘅時候啦，咁其實佢都可以有能力幫翻大家嘅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嘅呢樣嘢好緊要嘅，因為其實香港人好多時候就特別係香港嘅即係香港嘅年輕人啦，佢哋就係唔想揾人幫手，佢哋想自己搞掂，驚麻煩到人。
申請者獲得資助亦都相當低，每個星期的津貼只有40.85英镑，折合大約$52。周先生話。申請資助者未必知道英國內政部需要乜嘢文件，甚至唔知道有乜嘢資助。港援亦都會提供一啲非現金嘅資助，例如係超市消費卡。政治庇護申請者可以申請住宿，更加會提供膳食，但係同時佢哋獲得嘅資助或者會變得更少。有部分申請者話住宿環境唔太好，交通不便，難以建立貧輩支援網絡。更加可能會同其他唔同文化嘅人或者住宿職員有所衝突，申請者或者會擔心呢一個會影響佢哋嘅申請，造成情緒困擾。有啲時候，英國內政部可能會調走佢哋到其他住宿，支援組織會提供緊急住宿，令到佢哋嘅生活唔太受干擾，維持佢哋嘅生活圈子同埋心理水平。 Lucas 就对美国之音话，好多时候申请者嘅生活费不足，佢哋会补贴车费俾申请者出席活动。英国港侨协会亦都会提供英语课，以及介绍本地人俾佢哋认识。此外，组织亦都会举行义工计划，帮助佢哋他日就业，取得推荐信。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